北京儿科接近崩溃，天津情况更加严重。汪志远谈志愿捐赠器官背后嘅黑幕，领事志愿者嘅秘密，跨境镇压。中共先罚富士康20000，逼国台铭退选。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23号，礼拜四，欢迎收睇阅览新闻，我系黄晓翔。感恩节不只系感谢嘅时刻，更加系传递关怀嘅好机会。喺呢一个节日，等我哋用一份特别嘅心意关怀最亲嘅人，选择三高代谢宝，关注父母亲友嘅血糖、血压、血脂健康。佢不单止实用，更加充满咗我哋对佢哋深深嘅爱同关怀。等呢一份小小嘅心意喺感恩节嘅每个角落传递温暖，令爱同感激喺呢一个特别嘅日子里面绽放。更多三高代谢宝嘅信息，欢迎上健康520网站查询。支原体肺炎喺中国爆发已经有3个月，不仅势头冇减退，仲更加严重。北京儿科医院几乎崩溃，天津更差，传出一间医院涌入3000人挂急诊嘅消息。
网上热传北京各大医院嘅儿科、内科爆满嘅消息，其中听闻儿科医院同埋首都儿科研究所根本挂唔到号。11月21号，六媒记者实地采访嘅时候发现，首都儿科研究所20号挂嘅号，21号仲未睇完。上午5到11点，内科候诊人数就满啦，急诊有628人轮候。北京儿科医院内科每日接诊超过7000人。北京友谊医院儿科亦都贴出告示话，急诊号而家轮候时间24小时以上。以上两个字下面仲画咗红线，显示实际时间可能远远唔止24小时。天津情况似乎更差，天津最大嘅儿科专科医院18号一日净系急诊就超过13000人次，创下医院成立以嚟嘅历史纪录。网友传出一段在天津北辰儿童医院拍摄的短片，显示医院大厅人山人海。拍摄者说，北辰急诊挂到3000号，当时叫号才叫到2000号。有网友说，之前听到北京儿科一日1000人都觉得震惊，但现在天津儿童医院已经每日13000多人，是几个月前的13倍，太恐怖了，而且是反复感染、反复发烧。新唐人报道说，天津北辰区第一医院的工作人员透露，现在挂号根本挂不到当日的号，都是抢几日之后的号，连医院工作人员的小朋友也都挂不到号。河北廊坊市下属的某个小县城，要凌晨就去到医院排队，还要排5个钟头，如果白天去医院根本就排不到。浙江省网民透露，杭州有些学校的班级停课，这一次的疫情对儿童的杀伤力感觉超过新冠。民间都在质疑，为什么一下有这么多儿童染病，医生也都说搞不清楚。天津市民同先生表示，今次疫情好严重，北京、天津、大连、沈阳儿科都已经爆满，看不到病。同先生妻子的外甥发烧发到42度，又咳，但医院没有床位，只能够靠输液，一输就要输一日。同先生说，一个月前就听讲有疫情，现在是更严重了，有些学校已经开始停课，老师都病倒了，不要讲学生。没人解释疫情是什么回事，专家不出声，医生也不出声，家长好惨，这些消息肯定是不让传的，微信是会删号的，不给人讲的。
有网友发影片说，近日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妇幼保健院接到了县红十字会卫生健康局的宣传登记通知，通知要求医疗卫生系统全体人员去登记自愿捐献人体器官。
通知说，登记前请仔细阅读登记须知，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通知还说，在这个礼拜之内完成公众号个人信息填表之后，将名单汇总上报到科教科。消息引发网民的热议， 对于民众自愿捐器官的事情。希望之声记者22号采访了追查国际主席汪志远，他表示实际上不是民众自愿捐献，而是官方逼民众诱惑骗取民众来登记自愿捐献，形成一种群众性的运动，类似前几年的一胎化的堕胎，说民众自愿结扎自愿堕胎不是民众自愿的，是官方推动的。汪志远进一步解释说，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不会接受中共捐献器官的建议的，因为中国人认为对死者身体的损害是对死者最大的不敬，对活着的亲属会带来厄运，所以中国人不愿意捐献，挫骨扬灰是对那个人最大的惩罚，大家更不可能免费捐献自己亲人的身体器官。那为什么中共要推动自愿捐器官？汪志远认为中共是为了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他说是因为中共面对国际社会关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群体灭绝罪的指控，他没办法解释这么多年来大规模的器官来源，所以他现在用这件事想掩盖群体灭绝罪，掩盖二十几年来不正常的器官来源，掩盖被指控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群体灭绝罪。另外，汪志远用数据来证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1999年以后有据可查，器官移植数量暴涨。他说1999年以前一年不到10例，1991年到1998年八年期间才78例，1999年至2006年同样是八年，有18000多例，平均每年1700多例。即是说1999年之后器官数量一直成倍增加，有180多倍。这个是官方的数字，我们调查的实际数字比这个更高，要在这个数字乘以10倍到20倍。最后汪志远表示，中共为了摆脱责任还谎称用了犯人的器官，但是数字不对，不能自圆其说，死囚器官亦都不能够解释大规模器官移植的数量，因为根据多方面的统计，1999年前后10年间平均每年死囚犯有1600个，但是官方公布的器官移植数字一年有10000多，差距很大，而且亦都不是每个死囚的器官都可以用的。死囚还有传染病、梅毒、肝炎，在宣判死刑的时候不一定有适合的给这个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所以说死囚器官并不能够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器官移植，不能自圆其说。
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21号发布中国领事志愿者报告，揭露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招募领事志愿者，并借助领事志愿者的活动搜集海外公民的信息。人权组织呼吁外国重视这个问题，防止中共渗透迫害。
西班牙人权组织保护卫士21号发布中国领事志愿者报告，揭露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招募领事志愿者，并藉领事志愿者的活动搜集海外公民的信息。人权组织呼吁外国重视这个问题，防止中共渗透迫害。报告指出，中国侨民、留学生、企业员工都有可能成为被招募的领事志愿者。表面上，领事志愿者在中国使领馆的指导下执行活动，例如处理和协助领事保护事件，向海外公民传达一些风险警告，协助更换护照等。但在这些活动中，领事志愿者可以获取海外公民的个人信息。保护卫士建议民主国家对领事志愿者机构和个人进行审查，同时建议海外华人不要参加这种与中共统战有关联的组织。法国独立电影导演、视频人黄龙蒙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领事志愿者就是一个间谍组织。他说，所谓的协助提供领事服务，其实是收集海外华人个人信息的过程，这样就能够帮助中共操控华人。 帮助中国窃取西方技术、情报等。这些人亦都在度收集意见人士的信息，很多意见人士的国内家人亦都受到威胁。黄龙蒙强调，当中国海外非法警局被广泛曝光之后，中共并没有停止跨境执法。领事志愿者是一种替代手段，他呼吁各国加强立法，阻止中共渗透迫害。另外，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所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近日中共党魁访问三藩市，中国侨团、外国留学生等出动对抗议者使用暴力，不排除组织者中就有领事志愿者。他呼吁国际社会应该好像对中国海外非法警局一样，打击这些中共海外非法组织。在多个中国驻外使馆网站上可以搜索到领事协助志愿者的相关内容。上个月20号，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还举办领事志愿者座谈会，亦都招募领事志愿者。领事志愿者网络在全球各国不断涌现，例如瑞典、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葡萄牙、法国、捷克、土耳其、智利、日本等。
和讯网20号报道，武汉市税务局以富士康编造虚假计税、违反税收征收管理法为由，轻罚人民币20000元。对此，外界普遍认为中共达到了介入选举的目的。民进党立委洪新汉表示，中共借由向富士康查税，以施压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退出总统选举。而家睇嚟，郭台铭的退选机率好高。
民进党立法委员林楚欣说，中共政府大动作查富士康的税，最后轻罚人民币20000元，可见恐吓意味浓厚，再次证明中共介入台湾选举，而且手段多元，又快又狠。林楚欣表示，台商对中国经济贡献非言，呼吁中共不要将其当作政治棋子，恫吓不会得民心，霸道不为国际所接受。另外，民进党立委洪新汉就表示，中共借查富士康的税逼郭台铭退出总统选举，中共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因此松手轻罚。他认为目前中共内部的经济环境很差，中共亦都不希望引发其他外商对投资风险的忧心，此举亦可能是反复权衡下的选择。另外，针对中共轻罚富士康20000元，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表示，蓝白阵营要选总统的人没有半个敢声援富士康，只有陆营和赖清德为富士康讲话。他质疑这些蓝白阵营如果真是当上总统，当台湾被中共欺负、威胁、侵略的时候，他们靠不靠得住呢？英国金融时报分析，从投资、聘雇人员和出口来看，富士康是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中国对富士康动手，恐怕是国际投资人和中国关系的分水岭时刻。上个月传出富士康在广东、江苏等地的重点企业被税务稽查的消息，当时两位和富士康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他们认为富士康在中国被查应该是政治原因，和台湾总统、立法会选举有关。目前关于郭台铭是否会登记参选，郭台铭阵营只是回应要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讨论。